虽然我不见得像他们曾经这么可爱过，但是我曾经这么年轻过。啊，转眼之间60年过去了。啊，我看到这些孩子们站在这里唱诗，其实百感交集哈。啊，我相信我们对这个世代多一点的了解。啊，我们知道连公家的教育系统都是快速的在堕落，啊，向罪恶妥协。啊，所以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子让他们能够被保守在神的家中？同样的，每一个做父母的，神把孩子托付给我们，啊，不是让我们只是去享受他，我们也是一个管家，要为神啊，照着圣经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啊，让他们一生能够在神的面前活得有价值，被神喜悦啊。啊，我前两天刚刚听到一个见证，赛特的一个孩子的见证，他原来都不喜欢祷告的，结果被主的爱感动得着，那天一祷告，祷告了一个钟头，然后跟主说他舍不得说阿门，因为他好喜欢耶稣啊，这个不想离开主哈，不想这个结束这个同在。哎，我听了都觉得这个是只有神做得到的。一个拼命找理由不肯祷告的孩子，突然一下子被主的爱临到感动。祷告到舍不得说阿门哈，他用孩子的话来表达他的感受，所以我真的很希望父母们，你们好好在家里面要为孩子祷告，不要照着世界的潮流只注重他学术，只注重他外面的 performance 啊，我们一定要在乎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让他从小就懂得照他的主，敬畏照他的主，好不好？我们一起加来，加油啊！看到这几个孩子，心里面真的是为他们感恩。我知道很多孩子可能生病，今天没来，但是我希望做父母的从小在家里面自己做榜样，让孩子从小就知道我的父母是敬畏神的，是侍奉神的人啊！如果你每天都生活里面没有主，不把主居首位啊，也带着孩子这个不准时来聚会。孩子从小就认为说这个神对我父母亲来说不是那么真实的，所以我们自己要加油，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呢，是这个叫做 Palm Sunday 哈，叫做棕榈主日啊，在基督徒的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那我们也特别邀请弟兄姊妹能够去邀请你的朋友还没信耶稣的来哈。那我不知道我方不方便在这里请所有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哈。还有包括你自己还不觉得你是个基督徒的，请你们都站起来，我们欢迎你们，好不好？第一次来的，非常非常欢迎你们，非常欢迎。那我现在请已经是基督徒的坐下来。好，那我们再给这些人再鼓掌，非常欢迎，请坐，请坐。刚刚他们唱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那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圣经，它是在诗篇118篇里面出来的。它真正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说神啊，或者说向神的一个祷告，说请来帮助我 ，Please help me 啊。那后来就演变成为一种称颂赞美的意思，感恩的意思。所以当耶稣来到地上，刚才达俊弟兄跟我们讲了。在主耶稣准备钉十字架前一个礼拜，他进耶路撒冷，结果全城轰动，大家跑到门口去欢迎他。有人把衣服都脱下来放在地上，让他骑着驴驹子从上面踏过去。那有人砍下了很多棕榈树枝，在那里欢呼摇，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神差来的弥赛亚，要来救他们的，救他们脱离罗马的政权，脱离他们为奴隶的生活。哪里晓得当耶稣进城以后结果发现耶稣居然是这样子的一个温和好像不为自己争取，不去那里彰显炫耀自己的一位，甚至被这些祭司文士把他钉到十字架上去了。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灰心他们觉得这个盼望都落空了。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要借着在这一段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哈，就是因着他这样子的被人误会、被人拒绝、被钉到了十字架上，结果我们后来所有的人类才得到了盼望。 因为就借着他在十字架上被罗马兵丁钉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我们所谓的救赎救恩。所以今天基督徒在这里，我们已经这么多人信耶稣，你发现你周围会有越来越多碰到基督徒，你会想到说，怎么可能2000年前一个木匠的儿子，没有什么受过教育的，他居然对人类造成这么大的影响。你今天到任何的医院，到任何的地方，你都会看到十字架的记号。那他带来人类的影响，那么多历史学家也好，文学著作也好，艺术成品也好，音乐也好，都在这里述说这位伟大的弥赛亚。当初以色列人对他充满了失望，把他钉到十字架上去，哪里晓得他真正是用另外一种的方式，是神所定的方式，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才让我们今天有盼望。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唱何塞那何塞那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从历史过来的人，回头去看当初的故事，所以我们里面充满了喜乐。那今天基督教叫做棕榈主日，就是叫做 Palm Sunday， 因为那天大家都摇着棕树枝欢迎他。那我们今天也很希望借着当初整个耶路撒冷那样子的轰动，迎接了这个君王，虽然这个君王的降临是他从前是当时的百姓所不能接受 的一个结果，但是呢，我们今天从新约里面来看，当我们打开心来接受他的时候，我们带来的结果，带来人生的改变，那是没有办法形容的。所以 我常常跟我没有信主的朋友或同学讲，我说你去注意一件事情，你几乎决定听不到一个基督徒会跟你讲说他后悔他信耶稣信得太早。虽然你有很多的问题别人不见得回答得了，虽然你有很多理性的问题，你是无神论背景，你是科学至上，或是你自己觉得你没有需要，你活得好好的，信耶稣的是那个这个软弱人的拐杖，是这个心灵的鸦片，你可以有各种的理由拒绝他，但是你会发现在你周围有这么多的基督徒，他们也是非常理性的，非常聪明的，人也非常好，甚至在地上非常有成果杰出的人，可是没有一个基督徒会跟你说我后悔我信耶稣信得太早了。所以我就很希望今天早晨我们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聚会，一方面好像我们在讲2000年前历史的故事，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也是一个所有基督徒在他人生的路上所发生的美好的故事，就是因着认识的耶稣，就是因着接受了他，而我们整个人生有一个何等奇妙的大改变。是你还是我？anyway 所以今天我要讲一个题目，叫做敞开心接受你的仆人君王。那 我等一下你们听完就会更了解我为什么要弄仆人君王，我想基督徒都应该知道。 那首先讲敞开心来接受你的奴仆君王，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知道心脏的重要性，对不对？你知不知道你的心脏一天跳几下？有没有人知道？如果 你弄70下或72下算的话，对不起，我真的老了，我两个老花眼镜都忘了带，所以去我办公室拿了一个不到5块钱的， 我万一练错请你们包容你如果一天弄70到72下算的话，你一天里面心跳就超过10万次，你根本都不知道他就在那里砰砰砰砰砰哈。然后你一年跳了3700万次，一年啊，3700万。如果你活到80岁的话，你跳了超过30亿次。所以 有一次有人去请教一个活到100多岁的人瑞啊，说你长寿的秘诀是什么？那这很简单，你保持你的心脏，不要让它停就好了。讲了等于白讲了你跳那么几十亿次，一次都不能停，停了你就完了。所以外面来说心脏很重要，但是人在乎的，甚至神最在乎的是人内心如何。我们心态跟我们心的生命的品质，就影响到我们整个人生的价值。所以你看中国人很有意思，中国人只用一个简单的字放在心的前面， 一个简单的形容字放在心的前面，就可以把心各样的这个情形都表达出来。我随便举几个例子，粗心跟细心，对不对？没有说真的是因为粗，对不对？那个粗心跟细心是表演他这个表达他这个人的性格有爱心或者很狠心无心、有心、好心、坏心、良心、恶心这个我们台湾讲窝心是很体贴的哈，就是很贴心的。那我知道北京的人是讲恶心的意思哈。反正也是心啊，那还有伤心跟开心宽心、窄心今天讲敞开心，换一句话说就是开心，对不对？敞开嘛，就是开心。所以信耶稣一定叫你开心的，只要你肯敞开心哈。那这是我今天题目，现在前面先讲的。那所以中国字真的非常棒哈，这个一个词就可以把你的心态、把人的情形描写的那么入骨。但是圣经里面关于心的教导，那经文多到你如果去打个心进去说你要把圣经的经文找出来，一般的 search engine 都会告诉你经文太多，请用别的方式来搜寻。因为这个上千次的心哈，那么我就只要讲三个点就好了，圣经很在乎的心啊。那么第一个讲到人一切的生活言行，甚至一举一动，都受到你心的品质还有成熟度所影响。你今天的生活品质，你今天的生活的情形，你的言行都跟你的心发生关系。例如说圣经里面讲到说，善人就是好人，从他心里的好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里面因为心是好的，所以他做的就是好。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那么主耶稣也说，人心里所想的口里就说出来，对不对？所以你心里面其实气老公已经气得不得了了但是你平常就是忍耐有这个功夫不错，他还客客气气的好好的，等到哪一天他戳到你的时候，你就啪一下东西都出来了，他才晓得原来你对他的看法是这样原来他以为你很欣赏他的就像有一个牧师有一次他很神气，他们几个人坐在一辆车上他就说，你们要不要每一个人我们都给自己的婚姻打个分数他认为他太太一定会给他打个八九分，就算不是十分。没有想到这么问了一圈，别人分数都比他高，他太太给他四分。哇，他那天吓坏了，也觉得很丢脸，这个太太怎么在别人面前这个不给我面子。所以心里面所想的其实口里面就说出来，这是圣经说的。所以人心里面的情形会决定他这个人的品质，所以有的人存的不信的恶心就把永生神给丢了，就是因为我们心的关系。第二个，圣经上讲到心是有主人的，你会说我的心当然是我的心，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并不是我在做主中国先不讲基督教的，中国的话说心为形役，讲过吗？对不对？就是我这个人的心是受到我外在的物质甚至我所接受的思想观念所奴隶的所以我的心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 drive， 我的心为着我要得到一辆车，我为了要升官，我为了要娶到那个人，我整个人的力量，我的生活就是朝那里去，所以我的心就不再属于我自己，我被一个东西抓住了，心为形役。那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叫孩子去这个快要吃饭了这个孩子说，我去把爸爸叫回来叫过来吃饭。妈妈说，爸爸还没回家。孩子说，爸爸已经回来半个小时了，你没看到他的客厅在哪边？妈妈说，他人回来了，心没回来所以你就晓得这个心被一个东西抓着的时候，你人在但是心不在中国话也是讲心不在焉嘛所以我们的心放在哪里，我们的心爱什么，我们的心在追求什么，都说到有一个东西在我们的后面抓住我们。那我们今天要讲说敞开心来欢迎这位伟大的君王，就是希望在我心里面能够有一个新的主人那么第三个，心是需要被保护的， 不然它很容易被破坏，甚至被玷污。所罗门就曾经讲过，他劝他自己人生体会了很多，人生的虚空，他自己的失败以后，他说你要保守，他对他的年轻的儿子说，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甚是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你存着怎样的心，你就会怎么样子生活言行，然后你这一生的果效都受到你的存心所影响。所以这个心是需要保护的啊，那这个主耶稣自己也说过，因为不法的事情，就是这种犯罪不公义不道德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对不对？所以碰到试探，碰到诱惑，我想任何的爱情夫妻的关系最怕碰到变心，因为世界会改变，就算他不是移情他恋变心，他的心也可能爱心会渐渐冷淡，因为受到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要去看守他，保护我们的心夫妻之间的爱也需要去 nourish 他，需要去这个培育他，治愈他，不然的我们的心是会改变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讲，借着这个好像是历史上的一个故事让我们对原来耶稣错误的观念能够被更正过来，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真的来接受这位伟大的君王。好，那所以我们叫做从今天开始有连续七天这个在基督教里面叫做 Passion Week， 就是受难周，因为这七天每一天都有特别的事情发生，然后至终他像走台阶一样，他至终把我们带到一个高峰所以今天的这个棕榈主日就好像是一个前奏曲是预备着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高峰，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预知详情请下礼拜来那所以 这是讲到 Passion Week， 那我今天讲到呢， 我就想说先简单介绍这个礼拜所发生的事。那这因为我们过去好几次已经用不同的方式来跟弟兄姊妹介绍 Passion Week， 我记得于师母在2015年开始是吧，还是14年，就在我们的祷告室 Prayer Chapel 就让同工们我们大家一起或者弟兄姊妹们各个区负责一个展示台有的时候是展示耶稣末后的七言七句话有的是展示耶稣最后的七天所有所发生的事情。所以 我今天的重点就不再去讲这个故事哈，那我就先简单的 highlight 一下受难周所发生的事。那等一下你们都在可能很多人已经拿到了有一本小册子，那我们也预备好了每一天都有灵修的经文有默想的经文然后有耶稣最后十字架上七句话中的一句话，然后也有耶稣最后七天里面的一些事迹的记载，然后也配上一首早上晨更灵修的诗歌。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这个礼拜我们把自己特别特别的分别，你不管多忙你绝对不能够忙到在王的面前跟他说我忙我没有空来理你。我想如果对你的公司对你的老板你都那么在乎的话，那对这个宇宙的主宰 show some respect。 我们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带着很欢喜很快乐的心在主的面前打开圣经我们好好的读这些经文，好好的默想这边所弟兄姊妹为我们所写的灵修的内容我们也借着诗歌我们来亲近神。让我们就借着这样子的默想这个礼拜的分别我们都来遇见这位伟大的主爱我们的耶稣，一定要与他有个人的相会我真的求求弟兄姊妹不要跟主的关系都是那么理性那么客观那么表面那么形式我相信我们都在主观上尝过他，所以我巴不得这种主观的经历在我们身上更多。那我就简单的讲一下，这里有提到七件事情，其实不止这七件那你想要好好了解的话，除了这个小册子，我特别鼓励弟兄姊妹就好好读约翰福音。你知道约翰福音是四福音中的一卷，它有一半的篇幅有起码十章十一章的圣经讲耶稣最后一个礼拜 所发生的事情。有一半的篇幅讲耶稣最后一个礼拜，然后有七章的圣经讲耶稣最后一天的发生的事情，所以光一天就占了约翰福音的三分之一哈。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就借着这个好好读，因为每一个故事，耶稣的每一个讲论，耶稣的每一个行动，其实都表明了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那我在这里简单讲七个哈，骑驴进城，那我们一个一个往下看好了哈。第一个，耶稣骑驴进城，就是今天棕榈主日 Palm Sunday 耶稣进来了，众人在城门欢迎。我自己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特别带我们就是耶稣进城所走过的路，然后在那边就有很多很多的感触。那一天耶稣在这里备受欢迎，就是但是哪里晓得在这么多欢迎人的里面，过几天就变成喊说钉他十字架，把他钉死，因为他所盼望得到的没有从耶稣身上得到，所以就变成反过来要出卖耶稣，恨恶耶稣，要把耶稣钉死。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姊妹讲到了，我们认为信仰，宗教信仰是为了解决我生活上的问题，为了要满足我个人的需要。但是圣经上不是这么教导我们的。圣经上讲到我们这一生所有的遭遇，你所碰到的问题，你自己里面所产生的需要，你觉得你没有平安，你需要平安。你觉得你里面充满了恐惧，你需要勇气，你觉得你里面充满了痛苦，你需要安慰。那不管你人生的遭遇是什么，我们的感觉需要是什么，神都是借着这一切，为了要帮助我们第一手的来真正认识神是谁，也帮助我们第一手的来经历他所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来在这个救恩的里面，我的生命被改变。所以当我跟神的关系被改变的时候，当我的生命被神改变的时候，我的生活就一定改变。就算难处还在，但是我这个人不一样了。就像我说的，你礁石没有除去，船好像还是卡着，可是当水被涨高的时候，它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今天不见得要借着挪去礁石来解决我生活的问题，而是借着神把他的爱，把他的救恩，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得到了一个全新超越的生命和能力，让我能够面对我的人生。这是整个基督教的核心，帮助我们来认识神。好，所以那这是耶稣进城，那耶稣那天没有进城的话，整个基督教 就不用存在了。他没有进城，没有为我们钉十字架，那我们也今天都不用坐在这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个值得我们注意的，耶稣进城以后，他在这里讲到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就是这一班被称为是特别蒙神所爱神的选民，那么他们到最后只落到了宗教的外表，他们突然有金钱的外貌，但是里面有很多不真实，很多虚假的东西。他们跟神的关系根本 是一个种敌对得罪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座有很多是基督徒，我也多么希望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是虚假的，没有一个人在信仰上是只有表面的。耶稣在这里为耶路撒冷哀哭，巴不得他们能够真正的悔改归向神，巴不得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真实的。第三个，耶稣洁净圣殿，你很少看见耶稣生气的，但是耶稣进到圣殿他就洁净圣殿。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教会是神的殿，永生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教会是神的殿。保罗接着在哥林多前书六章第九节讲，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在我们的身上荣耀神。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是个基督徒，我就希望这一个礼拜也提供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去面对神，到底在我里面还有什么卑情下品，到底在我里面有什么做买卖的一种交易的态度在过我的人生，甚至有人把交易的原则带到了教会，带到了他所谓的信仰生活。你重用我，我就全力摆上； 就像有人曾经跟我讲，余弟兄，你们教会需不需要长老？需要长老我就来。教会没有谈教育的事情，我们都是在这里神的仆人，蒙恩的罪人，我们在这里侍奉神。殿，圣殿是敬拜神与神相遇的地方，教会是人在这里侍奉神与神相遇，在这里爱他经历他的地方。所以决定不能够用做买卖的方式在教会 在殿里面。所以耶稣洁净圣殿，他说殿是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所以不要客观的读历史故事，我再跟弟兄姊妹讲，你一定要很认真的去面对主，让圣灵光照，搜寻到底在我心里面我在崇拜什么，我在追求什么，我在执着什么。所以这般人在圣殿里面，所有宗教的东西都在，但是心灵的敬拜，真实的敬拜掉了，所以神在这里洁净他们。好，第四个，耶稣为门徒洗脚。弟兄姊妹，这个是每次读都会感动的。你要知道耶稣为门徒洗脚之前有两句话你们不能忽略的。耶稣说，圣经上说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为我们洗脚，出于他对我们完全的爱。怎么可能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为你为我这样子的人洗脚？第二个，圣经上说耶稣采取这个行动之前，他说耶稣知道自己离这个父已经把万有都交给他了，于是他就离席起来，穿上衣服束上腰，脱掉衣服穿这个束上腰为门徒洗脚。这个于是表示前面是讲他洗脚的原因，他说他知道父已经把万有交给他，然后他来为门徒们洗脚。这个太伟大的救恩哈！所以我们为什么黎托森弟兄有一篇信息叫做洗脚，我们从年轻就读，我们天天随时都需要经历耶稣为我们洗脚。我的罪当然需要他赦免，需要宝血洁净，但是当我在世界走过一趟的时候，你要在巴勒斯坦是很干旱，很多灰尘的，所以你走完一趟回到家的时候，你的脚上都是灰尘。所以洗脚就是洗掉世上俗世的沾染跟灰尘啊。我们在上班上的一天，你回到家有没有灰头土脸啊？有的时候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我的形容词是每次回到家的时候，脑袋像浆糊一样在公司里面那么多忙碌的事情，那么多挑战的这个 project 要解决，那么多技术的问题，你整个脑筋都在那里解决公司的问题，回到家脑袋已经像浆糊一样你经过世界，就算你没有犯罪，你也很可能被世界所玷污，所以我们需要主来洗脚。那耶稣说，对彼得说，你如果不让我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你就以这个伟大的生命、得胜的生命、超凡的生命伟大的救恩跟祝福就无份了。所以主借的洗脚，你知道这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应该享受的，这是耶稣爱我们，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然后圣经上耶稣接着说，你们也要彼此洗脚，这是神家生活的宝贝啊！所以我知道弟兄姊妹很喜欢参加礼拜五的聚会啊，我很高兴礼拜五大家愿意来到神家，因为我们在这里借着读主的话，借着圣徒的相交我们彼此洗脚。我分享这段话给我带来的祝福，带来生命的改变，怎么样子帮助我从痛苦中走出来，怎么样子帮助我从捆绑中被释放，怎么样子帮助我在灰心绝望的时候得到盼望。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叫做圣徒彼此洗脚，这是耶稣给我们立的榜样。这么伟大的王，他为我们洗脚，他亲自为我们洗脚。所以你知道耶稣在这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太伟大了，而且太有教育性了，而且是一个最美好的生命的榜样。你要去找一个好的生命的导师，没有一个比得上耶稣的。他高是最高的伟大的主，他低是最卑微的仆人。他与神，他不与自己跟神是同等的为强夺，他一直降卑，一直降卑，降世为人，甚至成为奴仆的形象，然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这是伟大的救主，所以这个礼拜我们一定要在这里默想，去回想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我从小在的背景说，基督徒不应该过节，那当然他们所说的节是这些端午节啊，什么中秋节啊，但是圣经上神是很喜欢过节的，神所定的节日全部跟我们的救恩发生关系，神所定的节日都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特殊的经历。像利未记二十三章定了七大个节日，其实这七大个节日有三个都在这个礼拜会发生。像逾越节，就是讲到耶稣为我们受死，这个逾越节的羊羔为我们被杀，他的血洁净我们，让神的审判越过我们，对不对？然后我们下个礼拜要讲的复活节是圣经上的初熟节，耶稣从死里首先复活，把自己像初熟的果子献给了神。所以弟兄姊妹，神非常注重这些节日，为的是让我们在节日的时候安静下自己，要去思想神在这个节日所特别的作为，或是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救恩。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就要从这样子的特别的节日去经历神所为我们预备特别的救恩。所以我们在过节不是只是表面上过个节，虽然我知道很多孩子现在特别是在美国，碰到这个复活节就兔宝宝的巧克力糖啊，什么彩色的蛋啊，这些活动，但是我们决定不能够让这些孩子们从小对复活节就是这个东西。 No， 一定要让他们认识真正复活的意义多么重要，可以用孩子们可以懂的话去帮助他们了解。弟兄姊妹，每一个节日都太重要了。好好，所以这是讲到耶稣为门徒洗脚。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那么最后的晚餐，耶稣设立饼杯啊，那这个讲下去我这一堂就时间不够了啊。耶稣为我们设立饼杯，2000年来多少的圣徒在主的桌子面前，那么简单的一个饼，简单的一个杯，让多少人在这里重新得力，让多少人在这里得着赦免，这个心里面被鼓舞，多少人在这里，这个跟借着吃主喝主与主联合。哎呀，我说这是一个最伟大的宴席，全世界没有一个宴席比得上这个。有一次有一个小朋友陪他爸爸妈妈来参加主日聚会，回家跟他爸妈说，哎呀，你们的 snack 比我们差多了，你们怎么只有那么一点点，那么一小口，我们那里又是饼干又是糖又是什么的。这才不是 snack， 这是盛宴，地上没有一个宴席比得上这个，可以吃主喝主与主联合。这是神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我指的饼杯可以向控告我的仇敌夸胜，他会说你的神在哪里，他会说你哪里配得在神家侍奉，我就指着饼杯告诉他，耶稣为我死，耶稣为我活。弟兄姊妹，耶稣为我们设下饼杯，他说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蒙恩的人都知道实在是主怜悯我们，是主纪念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需要啊，在人生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让我们可以一次又一次的来到主的桌子前啊，在这里围绕他，纪念他，感谢他，享受他，怜于他啊，然后在这里等候他的再来，太宝贵了。所以我说这里每一件事都宝贵。再下来最后他在克西马利园为我们祷告啊，为了上十字架祷告啊。你知道耶稣这个他来就是为了这个时刻来的。圣经形容到耶稣痛苦到一个地步，他的汗如同血点一样滴在地上，他三次求告神说，如果可行，求你把这个杯撤掉。的确，十字架的酷刑是整个人类历史最可怕的酷刑之一，他把你钉在十字架上，让你一直流血一直流血。那人死掉不是因为 血流干了死掉，而是到最后窒息，所以在十字架上会非常痛苦的就是整个气都没有了。然后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前，又被他们那种有蝎子有倒钩的钉子那个鞭子鞭得血肉横飞受尽了最大的苦。但是真的说，耶稣从来没有逃避十字架上的苦难， 因为圣经刚刚告诉我们，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因着他所受的责罚，因着他的刑罚，我们得的平安；因着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耶稣甘心为我们受苦。但是你说，耶稣那个时候在克西马尼园最大的痛苦，因为他知道，当他在那里承受你我所犯的罪，众人所犯的罪，那天都要临到，都要归到他的身上。因为圣经上说，耶和华使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你知道，这是让耶稣最痛苦的地方。他从来没有在一件事情上得罪过神，他凡事顺服，凡事讨神喜悦。但是那一天，你我的不顺服，你我的败坏，你我的可怕，你我所有所犯的罪，全部都在他的身上。那这个东西让父神离弃他，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替我们经历了，承担了这个离弃的痛苦。让我们今天能够与神和好，让我们今天能够以神为乐。弟兄姊妹，这是救恩，这是救恩，不要再把它当道理了。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去默想，去静心。就像这个小小的孩子，当他碰到主爱的时候，他舍不得离开，居然祷告一个小时。我们今天有多少人会祷告一个小时？他用他那么可爱的话说， 他不愿意说阿门，因为他好喜欢跟耶稣在一起，他舍不得离开。哎呀，我这个真的很感动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被主的爱来碰着，到最后他为我们被卖、被弃、被定。好，这是七天，所以在这七天里面，我在圣经上里面，哦，在我的纲要上特别说到，这里所说到的每一天，它都有它特别的意义在哈。这里所说到的每一天，它都有这个属灵的征战啊，仇敌想尽办法要来拦阻耶稣，要来破坏他。而且每一天，他都流露了他对神的忠诚，还有对我们的大爱。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第一个点哈，这里讲到这个令人难忘、心被恩感或是心受感动的受难周，我真的不希望我们用平常的心来看他。在这里讲到我们的主，历世历代人类所需要、所盼望的主来的时候。他是用一个非常降卑奴仆的形象出现，他是用一个和平的君王的方式出现，然后他为我们受尽了苦。所以我在这里简单提了三件事情。其实我们基督徒或者我们在座的朋友们，虽然我们朋友来的不多，但是我希望跟你们介绍一下，耶稣基督基督徒所信的这一位，他其实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是宇宙的主宰。所以我在这里列了一节经文，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那看得见的、不能看见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是原始。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位耶稣基督，貌不惊人的拿撒勒人耶稣，一个木匠的儿子，一个到最后被人羞辱钉在十字架上的，其实他就是宇宙的主宰。他为了救我们，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然后被人鄙视、被人羞辱、被人拒绝，但是其实一点不影响他是宇宙的主宰这个尊贵的身份。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基督徒一定要从心里面要认识哈，要知道我们所信的主到底是谁。保罗在不信主之前，当大马士的路上神的救恩临到他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谁？他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当保罗晚年的时候，他说：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整个人生就是一个认识神的经历，整个人生就是越认识神越得胜，越认识神我们的生命越丰富的过程。因为他是宇宙的主，他是生命的主，整个万有都是他造的。就不跟大家再去讲那些数据了哈，整个世界这个奥秘到一个地步，我今天本来想要放一个那个，有一次我们唱诗歌，他们那个 video 放出来，整个浩瀚的银河系啊，那个星球满天，你看的都会让人从心里面敬畏，说 magnificent， 对不对？那个宇宙的浩瀚，浩瀚到一个地步，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创造万有对他来说太容易的事情， 而这位神却成为你我个人的救主，成为你我生命的导师，成为你和我最知心的朋友。这叫做 Amazing Grace， 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奇异的恩典，都是源自于他那个 unfailing love， 永不止息的爱。这是伟大的主，所以他来的时候，他用我们人可以接受的方式，他是和平的君王，而且他是仆人君王。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他骑着驴驹 进城，现代的王，现代的总统到哪里去的，神气的不得了。然后我1980年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大选，那个时候小甘乃迪 Ted Kennedy 只是竞选者之一，他也没当选，对不对？但是他这个第二站就挑了来我们学校，我那天去上学，所有的马路都被封住，塞得满满的，又是警车又是人，那么多保镖这样守着。不过是一个 candidate， 只是一个竞选者，只是一个国会议员来到我们学校竞选，学校全部封锁，神气活现的，什么车子进来，那你现在元首出去多少街要被封？耶稣来骑个小驴驹子来，他是宇宙的主宰，你能够想象？你能够想象他用这样子温和的方式来 approach 我们这些平凡渺小的人？今天你在你家里面，可能你关在房间流眼泪，你觉得你很孤单，没有人管你。你要晓得，这位和平的君王，这位仆人君王，就在你的旁边。他愿意来 approach， 愿意来接触你，他愿意来服侍你，他愿意来为你洗脚，因为他连命都为我们舍了，还有什么他不肯为我们做，他不能够服侍我们的？和平的君王啊，弄人没有办法想象的方式来，他为我们洗脚，我刚才已经讲了。第三个，他也是神的羔羊，他甘负十字架为人赎罪。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好不好？那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个点，非常关键的哈。我刚才讲到这个心的各种的心态，我讲到敞开心，你把敞拿掉就是开心哈。你只要敞开心，你的结果就是开心啊。那我们这一生不是没有苦难，耶稣也告诉我们啊，你们在这个地上一定有苦难。所以如果你认为信耶稣这一辈子再没苦难，那是误会。你如果觉得你信耶稣从此一帆风顺，那是你对基督教的不了解。在地上一定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却有平安。而且神借着苦难帮助我们真实的来认识，来经历我们所得着的大过这个世界。所以保罗能够说，我就连在患难中都是欢欢喜喜的。我讲这句话一点不是随便说的，我自己也经历过，我看到这么多人经历过，在人所不能够忍受的环境里面，居然满口感恩，说感谢神，感谢神，什么力量让他能够穿透这些痛苦、眼见的绝望，而能够仍旧感恩。约伯受了这么多苦的时候，他说就算他杀我，我还要信他，因为他所知道所信的神是真的。所以怎么样子敞开心，让我们来接受这位伟大的仆人君王？他明明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他却愿意降卑来服侍我们。他用这么温柔亲切的方式来跟我们做朋友。关键就在于我们是不是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他。在我继续讲下去以前，那 我需要特别跟，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不管是在网路上的山谷的弟兄姊妹，或是任何地方的朋友们，你如果还没有信耶稣，我不久前讲过一次，我还要再强调哈。如果你认为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劝人为善、给人寄托的话，那就是对基督教一个最大的误解。如果宗教的定义就是劝人为善、给人寄托，那我就一定告诉你，基督教不是宗教。那你要说不是宗教是什么？那我说，或许我用一个 另外一个词来代表，因为为了要有别于他哈啊，万一你们有更好的词可以告诉我。我说，如果只是劝人为善，给人寄托，基督教就不是宗教。我说，我就称它做信仰好了。如果把信仰定义为，如果宇宙中真有一位造物者，渺小的人跟他之间恢复了正常的关系，这个叫信仰。所以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最在乎的一件事情，就是人跟这位伟大的神之间恢复了该有的关系。然后基督教第二个最大的特点是在于神要把他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而不是来修改、来装饰、来改善我原来的生命。你要不要说我原来只是脾气不好，但是我直肠子，直话直说，这也没什么不好。 那你不管你欣赏也好，你不欣赏也好，或是你很厌恶你的生命，好人坏人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能够被神悦纳的。所以神从来不修改人的生命，神是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要来取代我们的生命。所以整个基督教核心的信仰就是两件关键的事，恢复跟神的关系，得着全新的生命。关系改变了，生命改变了，你我的生活一定不一样，充满了意义，充满了价值。我的角色可能还是一样，是当爸爸的，是在职场上当经理的，我是在教会里面做什么的，你所有的角色可能都一样，可是他的境界、他的性质、他的价值通通不一样，因为你是在新的生命、新的关系里面来过同样的生活。这个叫基督教，这是基督教的信仰。所以我的朋友跟我那样讲的时候，我说你真认识圣经的话，你就知道圣经不仅不会劝你为善，反而告诉你你可以立志行善，但是行出来由不得你。我常常跟朋友这样讲的时候，他们都心服口服，因为他自己知道他生命里面有太多的东西他胜不过，他可以外面努力挣扎，外面去装甲去修饰，但是他自己里面知道他里面的败坏。因为人的生命是没有办法拯救的，必须替换，必须接受耶稣基督。所以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不是只是得到一个永生的盼望啊，将来上西天啊，佛家的思想，而是让我今生永生，就是从今天就开始。永生不是只有时间的问题，它更是一个源头跟性质的问题。当我得到了神给我的新生命，我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不管我过去的历史，惨不忍睹的历史，受伤的历史，败坏的历史，神可以在基督里宝血把我遮盖，而是他把一个全新的生命给我，让我再也不一样。所以这是我要底下来讲的，要敞开心来接受这位伟大的主。第一个，我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人最可怕的就是自己失丧了而不知道自己失丧。如果你的孩子掉了，你当然知道，对不对？孩子如果失丧了不得了。 我昨天晚上 Google 了一下哈，我想说到底有多少 missing kids， 我就打了 how many missing kids in US each year， 每一年有多少 missing kids。那我出来的结果，第一个出来的是46万，我就以为是昨天是愚人节，这个答案是不是骗我的啊？怎么会这么多？美国一年46万的孩子掉。然后我再去看别的 data， 不同的 bureau 做的，另外一个是到80万，然后全世界一年800万的孩子掉了。你有没有想过，今天一不小心你的孩子被别人 kidnap 或者被别人拐走了，那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大概20多年前， 我也是看报纸，我自己都很 shock， 在英国的利物浦啊，那个我 隔了几年我跟于师母去那里服侍他们一次，利物浦发生了一件消息震撼整个英国，就是一个妈妈带着她大概 才三岁的孩子去百货公司买东西哈。那妈妈在这里挑个东西没注意，回头的时候孩子不见了。 马上叫这个百货公司的人帮忙找，大家这个想尽办法找，然后调出摄像头，那时候摄像头很少，就是勉勉强强的，到最后发现到是两个男孩子，不到10岁的男孩子，把这个小家伙给骗出去了。然后大概隔了1-2天，在铁轨旁边发现了这个小孩的尸体，因为这两个小男生，不到10岁的男生，在电视上看到那种暴力的那种景象，他们效法他，模仿他，就跑到百货公司偷偷把一个小孩拿出来，他们要尝试这种打人的过瘾，就把一个小孩活活打死。那个消息在英国里面是非常震撼的一个消息。我只是想跟弟兄姊妹讲，这是20多年前的消息，今天每况愈下，有太多更可怕的事是你不知道的。在这么多失迷的孩子，虽然有一些有人找回来，虽然有一些可能被好心人收养，但是有多少的孩子遇害，多少的孩子被卖为童妓，多少的孩子去卖成奴工，就是失迷失丧。所以我们如果掉孩子，我们一定会很心痛的，连掉狗都会难过，对不对？到处贴牌子，这个需要把它找回来。但是我们这个人在神的眼中，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失丧的，而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他说人子来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而约翰福音特别告诉我们，他的儿子来，他差他儿子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我知道很多人不愿意来教会，是因为教会总是说我们有罪。凭什么说我有罪？我从来凭良心行事，我从来不犯罪。弟兄姊妹，神差他儿子来也都不是为了定你的罪，而是要叫你因他得救。因为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的确是有罪。我们不是因为犯了罪，我杀人，我淫乱，我 贪污，我欺骗，我才叫做有罪，而是我里面的生命生来就是一个会犯罪的生命。一个小 baby 小孩子，你根本不用教他，他就会撒谎。一个小孩子，你根本不用教他，他就会自私，玩具不肯跟别人 share。 这是人堕落的本性，人的本质。圣经上告诉我们，亚当后代的生命就是一个会犯罪的生命，已经有罪的生命，他只是有机会他就表达出来，就成为罪的行为。但是罪性一直在人里面，所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你说今天这个地上有多少的痛苦，几乎你可以说所有的痛苦都是从罪来的。你碰到不义的法官，你气不气？我的同事去纽约出个差，明明别人闯 Starbucks 撞了他，叫他停车到路边，等到警察一来的时候，因为他是老美，英文讲得好得很，我这个朋友老中结结巴巴讲不出来，那个人就告诉他说是他闯 Starbucks， 他撞了我。警察就完全听这个人，哦，把他气得这个年纪轻轻的回到，从东岸回来的时候上班都没办法上，天天想到就生气。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些东西，对不对？你在婚姻上受伤害，你跟人际之间出问题，多少心灵的痛苦都是从人堕落的本性出来的。所以人子来寻找拯救世上的。第二节我放的经文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耶稣在地上给人的呼召和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要使你得安息。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到耶稣这里打开心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劳苦愁烦我们认为是不可能解决的，靠着他被带过去。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很多这样子的经历，我自己多少的愁苦，多少的灰心，多少的绝望，觉得 hopeless powerless， 这个所有这种 无奈无能无助的光景，都因为耶稣的来到，因着耶稣的帮助，让我得了安心，让我重新得力，让我重新有盼望，让我重新可以出发。只有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让这旧事已过，一切成为新的。所以这个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这是一个 conditional 有条件的应许。那这个应许永远有效， 不像这个大华九九的酬宾券，常常就只有2个礼拜哈。我跟于师母不晓得浪费了多少酬宾券啊！买菜买了以后，他是这个几月几号以前，我们说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他就是忘记了啊。那美国每一年不晓得有多少百万美金的 gift card 没有人 cash 啊，过期的哈，啊，这个是就是忘了啊，那或者他有期限的。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应许，是到你断气之前都有效，断气之后没有机会。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安息。我真的巴不得今天还是悦纳的日子，还是蒙恩的日子，我们都能够愿意来接受它啊！你看冬天有多少人冻死在街上，所以美国都必须要开放很多那种寒冬的那种游民接待所，那你如果明明知道你不肯去，而你冻死在街上，就不值得，对不对？呀，今年不要再愁苦了，啊，圣经有一首诗歌说：“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荡，在这里有安息，在这里有爱，在这里有宽恕，在这里有救恩，在这里有医治，在这里有你所有需要的。”我们这是主给我们的呼召，哈。啊，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好累、好苦，心里好怕、好烦，你是好气、好无力、好无助、好无盼望啊！这个中国字这个"好"后面加的这些都是强化你这个问题很严重啊。但是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说："我要使你得安息。嗯，不管是什么重担，你多累、多苦啊、多烦、多怕，来到主人面前，他说：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一定使你得安息。"最后一个，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啊，刚刚我讲到那个孩子的事情，其实今天天天都在进行，对不对？如果美国每一年有46万到80万的孩子掉了，你不知道哪一天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认识的人身上。今天这个世界上的罪恶，你看不见的底下，石头底下，你掀开来。发现有多少阴暗的东西，连我这个人，我们自己这个人，也经不起掀出来给别人看，对不对？你不要说整个世界都在恶者的手下，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就像我说的，你再恩爱的夫妻，再美满的婚姻，都 under attack，没有一个婚姻不 under attack，不是仇敌在攻击的。仇敌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用各样的方法破坏，破坏人际关系，破坏婚姻，破坏教会的合一，破坏我这个人的健康，破坏我跟神的关系，破坏我整个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仇敌就是只做一件事：偷窃、杀害和毁坏。啊，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不然我们在这个地上经过，你不能那样子的毫无保守保护你的心。而要你能够平平安安的经过这个世界，我们需要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从1973年堕胎合法化开始，到2020年，整个被剁掉的孩子6000万。你想哪一个战争死掉过6000万？你刚刚看到这么多可爱的孩子，有多少的孩子没有机会来到地上就被 kill？我知道我讲这些话，今天在台湾可能会被人家都拉下台来哈，啊，又这个，太多人不能接受我们今天反对同性恋、反对堕胎的讲法。但是不是我们反对，而是圣经的原则。我们永远爱每一个人，神家永远都爱每一个人，因为神爱每一个人。但是神恨无罪。那这个世界仇敌来，偷窃、杀害、毁坏。啊，今天校园的凶杀、商场的凶杀，甚至连教堂的凶杀，到处都是。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当然我可以再讲更多，那就没有意义了。但是我今天的重点就是要提到，在2000年前，当耶稣来了，这些人欢迎他。那今天我们在这里跟你介绍耶稣，他也要进到你的心门，那你对他是什么态度？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背诵经文，好不好？背诵经文，《约翰福音》第1章第10节到13节， 一起来读。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灵，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你看，这位主曾经来到地上，地上的人不接受他，世界的王是以他为敌的，世界的王一直用尽办法要叫人的眼睛被蒙蔽，不让基督耶稣救恩的光、福音的光临到他。所以你不信耶稣，你不要以为是你自己的决定。我常常跟别人传福音，我说信仰是不能勉强的。哇，那个当先生的就说，就是嘛，我老婆天天催我这个逼得我来教会。我说信仰是不能勉强的，但是我都会加一句，但是信仰也决定不要拖，而且不要不甘心被拖延。你继续拖延，你哪里晓得还有没有机会接受耶稣？因为仇敌就是不希望我们信他，把我们的眼睛给蒙蔽了。圣经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要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当我们真接待他，承认他是救主，我要的不是教主，我要的是救主，因为我是个有罪的人，我的罪需要被洁净，我的生命需要被改变，我跟神的关系需要被恢复，这才是福音，这才是救恩。如果有人给你传福音，只是告诉你，你信耶稣，你不生孩子会生孩子，拿不到绿卡会拿到绿卡，我跟你说，这个不叫福音。福音是把耶稣基督伟大的神、伟大的生命赐给我们，地上没有一个福气比得上这个。也在我们要开始来唱诗，耶稣来住在我心之前，我跟你们再读一节经文哈。这个图是我在1991年去英国出差的，是去欧洲出差的时候，我到那个 Saint Paul Cathedral 圣保罗大教堂，就是当初查理王子跟戴安娜结婚的地方哈，右上角。那里面有一个这个世界之光的话，那你就是有一句话就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这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作席。这幅画非常有名，这是他画的第三次，放在这个 Saint Paul Cathedral。 那你们特别注意到，耶稣是在夜里面黑暗笼罩大地的时候，他临到了那些在黑暗中孤单里需要帮助的人，但是当他在这里叩门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这个门上没有把手。换句话说，耶稣从来不会夺门而入，他不强迫的。他说，凡听见这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席。让我们的人生再也不一样，让我们所有的遭遇味道也再也不一样，因为有耶稣跟我们作息。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哈，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们先唱前三节，我们站起来唱。
我生命有何能奇妙地大改变，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旧目的光辉请照耀我魂间，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早已我魂如海涛天滚滚，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良心因你看不再受罪控告，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最恶的捆绑
会后悔信主太早，然后也没有一个基督徒将来见到主的时候不会有某一种的懊悔，就是懊悔我这一生为什么没有好好长进，为什么没有好好的经历这个伟大的救恩，让我浪费了那么多的机会。耶稣已经在我的里面，刚刚讲到我所有的罪恶所有的控告离开我，生活中的捆绑世界的诱惑都已经离开我。这是讲到消极方面的，等一下我们要唱后面两节更积极了，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我们过一个全然不同的生活。我们唱第四节唱第五节来。
住在我心，命运有天被爱不再感受过苦，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心的潮离我魂入海涛之滚滚，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全都过无什么可留恋，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这有福的盼望吸引我直往天，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引我奔入海涛之滚滚，耶稣来住在我心。
我请大家一起低头，我们有个祷告。在祷告之前，我也愿意靠着主的爱，也奉耶稣的名，在这里向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还不能够觉得自己是个基督徒的，向你有个邀请。你是否愿意在这个时候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撒旦一直要用各样的方法来蒙蔽我们，让我们觉得宇宙中没有神，或是觉得我不需要，或是等我将来再说。不管他用什么原因，他就是不要你信耶稣。但是如果所有基督徒都跟你可以做见证说，我巴不得我早一点信耶稣，那么就请你，我也希望你不要再单言。虽然你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你可以借着来到教会，借着好好读主的话，借着继续听圣经的教导，你能够更明白，甚至你直接来问这位伟大的救主，让他来回答你。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如果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这位宇宙的主宰，万王之王，他也进到你的心房，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就在你的位置上把你的手轻轻地举起来，不要管别人，不要管别人。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愿意接受耶稣，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 举高一点让我可以看得到。好，还有没有人？耶稣在门外叩门。感谢主，我又看到耶稣在门外叩门，他说凡听见的愿意开门的他就进来，他不强迫你，他不勉强你，但是我求求你不要再单言了，早点接受他，接受他给你全新的生命，接受他和你之间那个爱的关系，让他来牧养你的一生，让你人生再也不一样。我最后再问一次， 举过的不要举了。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你说耶稣我在这里，我愿意接受你，求你住到我的心中来帮助我。有这样子的人，不管是在线上的，在现场的，在山谷的，都请你们举起手来。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谢谢你为我们进了耶路撒冷，谢谢你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你要甘心的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
为的就是要救赎我们这些在最终的人。我们感谢你，也为着举手的这两位，我们感谢你。主，你就照着你所应许的，你的宝血在这里洁净我们，你拿全新的生命临到他们。我们也为着还不能举手的，我们也特别向你祷告，不管什么原因拦阻了他们，让他们到今天还不愿意，主啊，我们求你给他们机会，继续给他们机会，把这所有拦阻的原因都除去，让他们欢欢喜喜地欢迎你进到他们的心中。哦，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们的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